真的是很久没有在大家的中间了，但是看见大家有很多的改变，变得比以前更成熟，变得比以前更蒙福，也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，这是很不错的。我也很感谢主，我来了碰到五根叔了，还有许弟兄，好几个人都退休了，感谢赞美主啊！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啊，想做自己心里面可以为主做的事。退休是个好事，特别是大家都已经有相当的基础，你们能够早退休，尽量早退休，好事情来了。愿主祝福大家啊，越早退休越有多点时间摆上给神，神可以更祝福大家，非常好啊。那今天这一段圣经呢，讲到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呢，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，但是突然之间呢，今天呢，他们突然有这样的问题。当代的人呢，有一个很好的福气，什么福气呢？就是他们可以从与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这么样的亲近，可以跟他一起握手，坐在他旁边跟他讲话，可以跟他谈心。哎，真的很，我们的神太慈爱了，我们的神太慈爱了，这么样伟大丰富完全圣洁的神，愿意到一个卑微的人间来成为人，跟人在一起啊，这个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今天的人虽然没有像这么大的福气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福气。什么福气呢？借着神的灵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同样的可以跟神亲近。因为神是灵，神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啊，第一堂主日学讲的完全是心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的心能够纯净，心能够爱神，心能够怎么样的话，哇，那个一样，你可以跟神非常的亲密的。所以今天的主日学课非常好。今天请大家举手一下，今天神没有来主日学的，请你现在举手。没来，下个礼拜要来，下个礼拜讲第四章跟第五章的，你们这举着手了，下个礼拜一定要来，下个礼拜我会出去，但是看情形不敢讲，如果我能来我也要来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人他们已经跟过耶稣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如果他们已经听过耶稣讲话，也听过耶稣讲道，看见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，跟耶稣相处很久了，从耶稣得到很多的温暖，得到很多的享受，很多的祝福了，但是突然之间他们三个人都有他们的一些症结，关键的心灵问题。第一个人呢，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，这个人突然跑来跟耶稣讲，他说夫子，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，他有一个人在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话，他前面还称呼耶稣是夫子，就是因为那个人是个文士，他已经很不简单了。那么多犹太人里面，他是来解释律法，把律法用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犹太人的律法经过这些文士的解释来用在今天的时代，就好像我们一样啊。我们今天活在今天的世界，那个时候那些文士是代表来做神的代言人的，把律法用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啊，他们的已经相当有地位，相当有成就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突然之间来问耶稣，来跟耶稣讲，夫子，称呼他是老师的意思啊，你是最好的老师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认识这个人，这个人已经很成功了，但是呢，他还要来跟随耶稣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？可能因为他觉得耶稣很有影响力，觉得耶稣很有生命力。他跟过耶稣，他发现耶稣啊，跟这些文士都不一样，跟他的老师都不一样，跟他在一起人是不寻常的啊。耶稣是不寻常的一位，所以他已经很不错了。他为什么还要跟随耶稣呢？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认识，他想怎么样，他想啊更加的成功，好像什么，好像老虎啊，我们中国人的形容话，老虎还要加上什么，对，老虎还要加上翅膀，哇，这个很厉害所以那么请问今天你也很成功了，你不错了，很好了，你好不好，哇，我讲出来你不相信，如果你的年收入我们都不愿意讲自己的薪水，如果你的年收入是2150块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年收入是21500块以下的，你不要举手，这个不要举手，你自己去算好了。如果你的年收入是在21500块以下的，你在这个全世界的人口的财富线排在哪里，你知不知道？全世界人口的财富线你是多少？是90%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每一位你们的家庭的收入是几个21500块乘几次，我不知道，21500块的收入你就是财富线的90%了，你去把你的收入乘一乘这个数，你是应该排在哪一个地位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如果你用钱的角度来看很成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找耶稣？对呀、啊，今天教会也找人来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人心里面一个问题，我都不错了，我样样都好，为什么还要信耶稣？那么这个文士呢，他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所以他来找耶稣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的问题，他想什么？他想靠耶稣啊，拿什么？拿这个文士的金奖，第一奖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。可以誉满全球，然后身价在财富榜的前50名，然后还可以学习耶稣讲话，学习耶稣做事，学习耶稣怎么样爱人，接触人，他就可以怎么样立言立功立德啊！我们中国人这个古时候人讲话真的是很有气魄，很有文雅，我们现在人呢不谈这些事的，什么立言立功立德啊，没有这个套的啊，我们不爱这一套的，我们是爱什么？是爱看有这些东西能够帮我赚多少钱啊。是今天我们上主日学的讲他在讲立言立功立德，然后呢后面的人去给他立碑来纪念他，让他名留千古，被人家崇拜。后来耶稣一听他讲话以后，耶稣认识这个人，耶稣认识我们这个人，耶稣没有拒绝他，耶稣的回答就是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他不用夫子，夫子是这个文士把耶稣看成一个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先生。那么耶稣告诉这个文士，我是人子，我是谁呢？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是为人来成全这个救赎，我是神所设立的人，新的人类的第一个人，新的人类的第一个人，要所有信从他的人通通成为这样新的一类的人，让这些人呢能够进到神的国度。耶稣就提醒这个跟随他的人，他说你跟从我不是要为着地上的成功，你跟随我是我要把你带到天国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主？耶稣现在确定我们的目的，我们跟随主、靠近主、爱主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目的就是神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类，然后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如果你要地上的成功的话如果你要地上的成功的话，你来找耶稣的话，可能跟你的目的、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，你会失望。耶稣就提醒这个人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么所有人在地上的成功啊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通通留给人家的，最后通通留给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带走的。我们做 IT 的，我相信这边95%都是做 IT 的， 那么做 IT 的人最欣赏哪一个啊？乔布斯啊 ，Steve Jobs 啊 ，Steve Jobs， 他很短的时间，他自己也没有读到什么博士什么事的，很短的时间，用他的毅力，用他的构想，用他自己的努力，还用一点他很成功的地方，什么？他是绝对的完美主义。我相信呢、啊，陈世母都输给他。啊，陈世母是完美主义的，我受不了的，哦，很难的，哦，很难的，这个水准很高的，这样，但是呢，如果他跟乔布斯比起来，小巫见大巫，那个乔布斯的这个完美主义，完美到一个地步，他在 Apple 公司，他的同事通通受不了他，最后怎么样，把他赶走了，他离开过 Apple 公司啊，为什么把他赶走？不是他没有本事啊。他太挑剔了，如果任何一个 product， 任何一个 prototype 跟他想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就啪不要了，人家是没有人受了他。结果他果然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挑剔，他的苹果产品成功了啊，苹果产品成功。所以全部做 IT 的人都把他奉成偶像，但是很可惜，他大概五十几岁啊，54岁吧，就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世界。前几天我还看了一下资料，他是10月5号过世的，10月5号过世的。他走了以后呢，他所有的财富，所有的一切，通通留在地上。他在最后末期生病的时候，他的医生啊，他的朋友鼓励他，你呀、啊、还是做一个大的 project， 让你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，就让你自己鼓起信心，你就愿意有毅力活下去。好，他就做一个什么 project 呢？跟苹果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他到荷兰呢、啊、去订一艘游艇，设计一艘游艇，高科技的游艇啊，大概花了1亿多欧元，欧洲的钱，1亿多欧元。结果那个游艇呢，去年还是前年才造出来，他过世的时候他还没有造完成，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过那个船。结果这个船呢，他家族的人我不知道有哪一天有什么机会去做一条这么豪华的船，就留给那个船长去享受因为船里总要人开船呢，如果没人管那个船就报废了那个船长多舒服啊，从此以后过一个豪华的生活1亿多美金在那边过了，1亿多欧洲钱做的豪华游艇，变成他的房子，而且怎么样，而且他不用付房租的，而且怎么样，不用交税的，他在船上吃啊喝啊不用付钱，不用缴税，而且怎么样，每个月还要给他好大一批那个船长的薪水，哇、哦、这个不得了。所以你人在地上的成功，你再成功通通是留给别人的。我们在地上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人只做一件事，什么事你知道吗？就是搬东西的搬，没有退休的时候也搬，到哪里搬呢？从商店，从菜场，从哪里搬进房，等到退休了四根树也好，起志兄也好，那现在你们也要搬了。从前是搬进来，现在呢，搬出去。哎，我们人就是搬啊！我们这边我们全部都是移民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通通是移民呢？对，好，每一个移民，我告诉你，你搬家搬了最少搬了1/3个地球。你从香港也好，泰国也好，越南也好，台湾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如果你从亚洲开始搬到这个地方，已经搬了1/3地球了。但是有没有停下来啊？有没有停下来啊？没有停下来啊，你还要搬的，你还必须要搬的。搬，最后呢啊，谁搬啊？最后人家来搬你啊。所以呢， 耶稣告诉这个人，你要地上的成功，你最多把你所有的成功都留在金字塔，你就是搬搬搬搬搬搬搬。但是你跟随耶稣的人，耶稣基督带我们去个永恒的地方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丰富为我们预备啊。神为什么要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班人呢？因为神爱我们，神要带我们去到他的家里面，永远的住在那里。我们从伊甸园里面，就亚当犯罪失落了，现在神要把我们拯救回去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神提醒这个人，提醒第一个人，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要与神永远在一起。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啊，耶稣讲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就是考虑自己的生活，考虑我们的生存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所以耶稣讲的比喻，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来考虑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所以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为什么讲飞鸟呢？哎，为什么不讲鸡鸭呢？为什么不讲？你们看地上的鸡鸭，那鸡鸭不可爱吗？很可爱。我从小我们就养鸡，最近去年我们还养鸡呢，养到今年暑假没有再养了。你的鸡很可爱，鸭也很可爱。你看那个美国很多很多的照片，照什么？一个妈妈鸭在湖里面游泳，然后背上呢站了五六个那些小鸭，那些鸭非常可爱。为什么耶稣不讲这个？不讲这？你们看地上的鸡跟鸭呢？是因为啊，鸡跟鸭从来不望天，它从来不抬头看天的。那么鸡跟鸭永远是看地上的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？他是从天上来的，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，他从这个永恒世界来的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心呢？是他的心是在天家，在他天父那里。那么所以耶稣的心灵里面有个永恒的呼召，就是回到天父那里去，回到天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是常常的漂泊孤单。所以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又是讲飞鸟，不讲鸡鸭有窝。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？因为耶稣在跟群众讲道的时候，在跟群众表达神爱我们的心的时候，他一抬头就望见什么？望见有飞鸟的时候，哦，我告诉你，耶稣那时候的心情呢，耶稣有感情的，耶稣有感觉的，耶稣有爱的，耶稣心里面有向往的。当他一看到飞鸟的时候，他向往什么？想到他的天家，想到他的天父。所以鸟跟鸡鸭的确有不同的地方。鸟有什么？鸟很奇妙，头里面有个导航器的。哎，奇怪，鸡跟鸭没有导航器的。你要把鸡鸭带回家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一叫那个鸡就会来了。那个鸡跟鸭你要找它很容易的，把那个喂鸡喂鸭的盆子拿起来，咚咚咚咚咚一敲就通通来了。哎，那些鸟不是这样的，鸟有导航器的。所以从来有些鸟在外地孵出来的，但是到了那个候鸟，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它就会自动的，起飞，飞去哪里呢？飞去它祖先鸟的地方，回到它原来的地方。就是它里面有个导航器。所以耶稣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信徒的人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个导航器。我们所向往的、所爱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天家，是我们的天父，是我们要一起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有当受的洗礼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急迫呢？只等到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，完成了十架的救赎，为我们开通这个天国的路，然后他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人，你要跟随我，不是为了地上的成功。要跟随我的人呢，就是什么样？就是全心把自己交给我，然后呢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也不是为自己的打算啊，也不是为自己的益处啊。所以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目的你要搞清楚， 就好像耶稣基督自己一样，他在地上他本来可以求自己的成功，但是耶稣绝对不求自己的成功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任何时刻耶稣只有一个祷告，怎么祷告呢？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自动行在天上。这是第一位，耶稣就告诉他，你的目标目的要搞清楚，目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成功。那么第二个人呢，听见第一个人这样子回答以后啊，他的脸上有忧虑了。他讲，如果不是为了地上的一切的话，最少我要尽一些我地上的责任。我要尽什么责任呢？他讲，我来跟随耶稣，我把我的工作事业也放下了，是可能第二个人还没有结过婚呢。他讲，我还没有结婚，那么跟从耶稣什么都要放下的话，那么最少有一件事我要做的，我要孝顺我的父亲呢、啊，我要照顾我的父亲呢、啊。所以他脸上啊有忧虑了，他就准备怎么样，准备听了耶稣这样讲，他就准备走了。耶稣一看他脸色有点沉重了，耶稣马上跟他去讲啊，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耶稣点名了，所以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九节，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耶稣点他的名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这个人一下急起来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他不喊夫子，他真的是尊重耶稣。他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给他一个回答，简直把人的耳膜都要炸穿了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啊，大家一起读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大家一起读，大家一起读，啊，啊，任凭一起读，死人去埋葬死人，啊，你来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那么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啊，不是说、啊、你不要去孝敬父亲，耶稣是说、啊、你很难得啊，因为你认识我，你有生命之道，你的心灵已经被开窍了，你已经明白什么是救恩了，你认识我了，啊，你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你的父亲身体不好，年纪很大了，应该照顾，应该要养老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已经有人呢替你的父亲在做这一些了，你的父亲已经有照顾，已经有人给他吃药，已经也有人呢让他有好的照顾了。这些人没有信仰的人，没有灵性生命的人也能做的事，这些人就可以做了。但是你呢是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你怎么样呢？只有你能做没有属灵生命人不能做的事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传神国的道。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告诉他说，你是有属灵的生命的，只有你的父亲呢、只有你可以把救恩，把耶稣基督的神国的道传给你父亲，别的事情让别人去做，但是这件事你要自己做。所以耶稣没有说叫他你不要去，耶稣没有说叫他不要去，耶稣说你只管去什么传神国的道，你要去，但是你传神国的道。换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第一个主题不是让你父亲活得更好，让你父亲更舒服，你第一个主题是把这个宝贵的救恩天国的道传给你的父亲，传给你父亲。你父亲的还有生命的时候，还有理智的时候，还存活的时候，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的父亲。因为我们人呢、过得很快的，我们人好像草一样的，一下就枯干了。我们的人呢是也好像这个我时间非常的快，完全好像草一下就枯干了，也好像什么也好像这个长着这些花一下就凋谢了。10月1号，这个月10月1号，我们有十几个人呢到墓地去纪念一个好的朋友，这个好朋友逝世1周年了，刚好也是10月1号过世的，逝世1周年了。这个好朋友才很年轻呢，才50多一点点啊，所以陈师母他就写了一个对联，这个对联是什么呢？就是秋风吹起， 叶缤纷，树叶有红的，有紫的，有绿的，秋风吹吹起，叶缤纷。然后呢，墓前垂泪，因为我们要站在坟墓那里，墓前垂泪，思故人呢、啊，啊，非常的凄凉啊。所以这个够凄凉，够悲哀的人就是这样，不管你有多英俊、多美丽、多风华啊、多高雅，也会凋零。我们人很快就凋零了。我们很快就凋零，一下就凋零了。人凋零了，不像树叶。我那是你看那个树叶，叶缤纷，那个树叶一凋零掉下来没有事，掉了就掉了。人一掉下来，第一件事要干什么？每个人都要预备的，急冻啊，马上要去冷冻了 啊！不冷冻的话就有细菌的腐化了，哎呀不得了。我们一掉零，我第一件事叫急冻，急冻以后呢，然后呢又干什么呢？又把它拿出来放到地里面了，放好了去溶解啊。所以我们人的生活啊、真的很单调。我们人的生活第一个是搬，第二个呢就是开，怎么开呢？就是开冰箱啊，早上起来开冰箱关冰箱，中饭开冰箱关冰箱，晚饭开冰箱关冰箱，我们就是开冰箱关冰箱，开冰箱关冰箱啊。我们的生活第一个是搬，第二个就是开冰箱关冰箱，开冰箱关冰箱，最后呢自己进冰箱啊。那每个人都进了冰箱，所以你回家今天开始，你绝对不要嫌我这个冰箱太小了不够用，你不要讲这个话。有我们每个人有一天就要睡冰箱的啊，很凄凉的，很凄凉的啊。所以人呢，生命是很短暂的，你不要讲还有机会还有机会，没有下一次的机会。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耶稣圣经里面一篇最伟大的讲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而且是个人的讲道，是跟一个人讲，是耶稣对老父亲尼哥底母的讲道。而尼哥底母他跟第一个文士一样，他要来跟耶稣学本事，他希望能够像耶稣这样大有能力，能够大有的魄力讲道，他想学这些本事。耶稣不去满足他的心愿，让他去学这个本事。耶稣告诉他什么？耶稣告诉他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啊都得永生。所以耶稣不去满足他的心愿，耶稣要他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埋葬父亲啊、照顾父亲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你只是去做这些好事以外呢，等到你要做那些灵魂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机会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如果这个人跟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传神国的道给我父亲，再来跟随你，耶稣会祝福他，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啊。所以第二个人呢，耶稣就告诉他，你必须怎么样，有一个好的主题，就是要耶稣基督第一，耶稣基督第一。在190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富能人，中文的名字叫富能人，他来到云南的栗书组山地那边做福音工作。那么栗书组的人是没有文化，没有文明，过了一些很原始很粗糙完全没有文明文化的生活。当然他们不是野蛮人啊，不是吃人的那些野蛮人，不是野蛮人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文明没有文化的，很粗糙的啊，就是你这个生活非常原始很简单。还更可惜一点，就是他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字，他们只有他们讲的话，连那个文字都没有。所以富能人他们跟同工当初在那边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但是呢他们还是努力的把耶稣基督的主题，就是福音呢给他们，没有去改进他们的教育，也没有去提升他们的文化，也没有去给他们提升他们的生活，没有做这些，只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头几年呢，头六七年非常的艰苦。那些人呢，那些人 聚会了很久了，还转回去拜鬼哦。然后当地人因为为了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，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？种鸦片。所以他们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不懂这些，还不懂，还不很懂福音的真理。他们信了耶，刚刚信的人呢，祷告求什么呢？求他们的鸦片可以丰收啊。那么富人人跟他们同工呢，费了很大的劲去教导他们，改变他们。信主就不要拜卖鸦片，种鸦片卖鸦片。信主就不要去拜鬼，要他们悔改祖宗流传的恶习惯。然后呢，也为他们创造了文字，创造文字，唯一的目的不是提升他们的教育，也不是改变他们的文化，让他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自己的圣经，让他们每一个人有能够有自己的诗歌。然后呢，就一家一家的培训，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，到1930年的时候，很多的越南的山地的很多的村主呢，通通信了耶稣了。但是大部分的人呢，都是隶属组的信徒啊、大部分都是隶属组来的信徒。到1954年的时候，全西方的宣教士通通离开了中国了啊、但是隶属组的工作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，他们生生不息啊、不管碰到怎样的打压，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政治的动乱，然后呢，他们这些人呢啊，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一代的传给一代啊。然后到这个1990年的时候，中国政府自己承认隶属组的基督徒是多少比例呢？是他们当地人口的90%的比例。这是所有华人群组里面一个空前的记录，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群组里面有90%是信耶稣的，这么高的比例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富人人跟他的同工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让这个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各方面的水平都很低落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绝大的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今天上主日学的课的一个结论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。整个村就是这样的，刻慕神、爱神。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2008年还是多少时候，有对基督徒的考察团呢、去那边考察，要了解律师组的信仰的情形现在怎么样。当这一对华人的考察基督徒考察团到了那边以后，当地的那些基督徒呢，穿上他们当地土着的衣服啊，他们很标志的当地的衣服，他们的诗班就来唱诗了，唱了很多很优美的诗歌。而且呢，山地人本身就是天生就是会唱诗歌的啊，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习惯都改变了。以前他们聚会的时候是吐痰、吐口水啊，那个非常的粗糙，那个地方你不敢看，没有办法。但是他们变得非常的文雅啊，非常的高雅，而且不但是唱诗歌，而且他们有天生的有这个音乐的恩赐，唱得非常好。到最后要快结束的时候啊，他们还唱什么？合唱弥赛亚，唱弥赛亚。结果在这个考察团里面有一个是学基督教音乐的一个信徒，他听到这些信徒这样的唱诗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他眼泪都流下来了，非常感动。这表示什么？这个信仰的根基、信仰的宝贵是没有离开这个主题，没有离开这个主题啊。好，第三个人呢，他跟前面两个人又有点不一样。第三个人呢，他跟随耶稣以后，他也想不跟了，为什么呢？还因为他跟呢，他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啊，要很大的忍耐，很大的努力，不能够一分钟松弛的。他想怎么样？他想去舒服一下，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不能做了。以前很悠闲的生活他不能够做了。好像以前的开 party 啦，
唱歌跳舞了，去玩耍了，他不能做了啊，他要一直的这样的努力认真的跟随耶稣。他就是今天主日学也讲到了，你不去做并不是表示你心里不爱，这个是你不敢离开，如果你有机会离开你还是会离开的。这个人他想干什么？这个人想回去开 party 啊，他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，想回去开 party。 结果耶稣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们刚刚六十二节我们读过一次了啊，这句话就是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一个耕地的人，种田的人，你的眼睛一直要放在前面，你的时间也在前面，你要努力的耕，你才往前面看，你才耕得直，而且你要不停的浇灌、施肥、除草啊，好好保持你的农作物啊，到了时候你就要预备了。所以种田的人呢，时间永远不够用的。为什么时间永远不够用？今年就要做明年的事情。所以你们不要看陈师母种地啊，很辛苦的，很可怜的，我很同情他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他，太可怜了，可怜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今年呢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就要想到明年要种的东西，就要开始准备什么？准备那些种子了。有的种子你还要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，然后连那个土啊。那个土啊都要一年以前就要准备了甚至不要讲那些东西了，最简单的连那个肥料，如果你用鸡粪做肥料的话，你不能够买来鸡粪就用了，你还要培养多久啊？培养一年呢。所以种田的人呢，永远是在时间的前面，耕地里也是这样，如果你一回去开趴的话呢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为什么永远不会结果子呢？就是因为你种两天你就回去开趴，种两天你就回去开趴，所以那块地呢跟来跟去还是那一段，永远在那里那个犁头永远插在那里，没有往前面走一步，因为你没有跟下去。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影响？很大的影响。基督徒都爱人家信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个不爱别人信主的？你可以举手。我想没有，每个基督徒都爱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爱传福音？我相信你都爱传福音。而且我们现在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小组叫本地宣道小组的，还有没有？阿强还有没有换名字了本地宣道小组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大家很乐意传福音。但是我问你，很少传福音的，真的很少传福音的，你觉得奇怪不奇怪？真的是很少传福音。基督徒怎么会这么矛盾？你又爱人得救，又喜欢传福音，但是很少传福音，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呢？很简单的一个理由，什么理由呢？就是第三个人这个理由。我给你测试一下，如果你有手机啊，你手机可以拿出来，你打一下，打打你的日历 calendar， 打打你的日历啊，你不用真的去打，你用头脑去打就好了。你打打你那个 calendar， 打一下。我请问你，你 calendar 那边呢，什么时候写了几月几号哪一年我去传福音？有没有写？没有。你的 calendar 又写几点几分我要跟谁去 Starbucks 喝咖啡？那么几点几分我要做这个做那个？几点几分我要去接小孩？几点几分要有医生的 appointment？ 几点几分这个那个？但是从来没有写一条我几点几分去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来不传福音，因为根本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。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，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，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打一下，打打你的 calendar， 你去看一看。你有没有写啊？几点几分我去吃饭的？几点几分我去吃午餐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也从来没有人在日历上面打我要去吃午餐。但是奇怪了， 每天吃个五六次。那么为什么不没有写长福音我就没有长福音，怎么没有写吃饭，但是我每天吃五六次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人的那个头脑里面有个 GPS， 对不对？ GPS 那个 GPS 上面就有三个字，广东话的三个字，什么爷啊，所以你那个导航机一开，什么爷啊，早上开冰箱关冰箱，中午什么爷开冰箱关冰箱，晚上什么爷开冰箱关冰箱，所以你这变成你很自然的选择。耶稣基督就告诉这第三个人，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，这是今天我们听明启的老师讲的这个很严肃的事，你要跟随我的话，耶稣基督必须是你第一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。我现在去上班了，主啊，我能够为你的福音做什么？上班的时候要为了传福音的准备传福音去的，你带着福音资料，带着传福音，然后你在合适的机会，不是你到公司去拍单张，这是犯法的。你要合适的机会，你可以把单张给你的同事。你去公司，你要注意，我有什么机会来传福音？我现在去超市买菜了，你也要想啊，要干什么？要去传福音呢、啊？我主啊，我现在去 market basket 了，我能够为你的福音做什么？你总要这样的选择。所以你每一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福音，第二个选择也是福音，第三个选择也是福音，你就会传福音了。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不管你是同乡会、同学会、郊游、庆生、旅行，很多时候我们跟老朋友在一起聚啊，可能都是最后一次了，可能都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。我们第一个选择必须什么？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必须往前面看，必须会以后准备，而且要怎么样？每件事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呢，他第一个选择是基督，第二个选择也是基督，第三个选择也是基督。所以他很自由的讲一句什么话呢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因为他没有第二个选择。所以这三个人呢，耶稣没有拒绝他们，耶稣也没有强迫他们啊，你要这样你要，耶稣只是把这个严肃性告诉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选择。第一个人呢，耶稣要他以耶稣基督做目的；第二个人呢，耶稣要他用耶稣基督做主题。如果我们去传福音做任何事情，耶稣基督自己是主题。第三呢，耶稣基督是第一优先，耶稣基督是选择。所以每时每刻每一个环境，主耶稣呢都盼望什么？都盼望我们这样的来跟随他。好，神祝福我们。